the Conference Center
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戴维斯郡同韦伯郡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成员组成嘅诗歌班提供。呢次广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呢场大会。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星期六的午间大会。多马孟宣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会议。我们要欢迎所有在现场出席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来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我们亦欢迎各位在世界各地支联会中心以卫星传送来收看这场大会。在座还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由来自戴维斯郡和韦伯郡的年轻单身成人诗歌班提供，指挥是桑亚斯柏林，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林达马吉斯。诗歌班会为我们唱开会诗歌赞美主全能者。之后开会祈祷是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之理琴恩史提芬姊妹。
Oh, my soul, praise Him for me.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嘅父，我哋好谦卑咁嚟到你跟前嚟开始我哋嘅教育大会第二场。作为你嘅子女，我哋想表达我哋对你同你嘅爱子嘅爱。我哋感激复兴嘅耶稣基督福音，同埋能够学习到俾我哋今生嘅目的，我哋感激。能够有你的先知万尊会长的带领，我们支持他，我们也都支持他的治理和十二使徒。我们祈求你祝福今天下午出席做演讲的人士，他们能够分享你给他们的信息，帮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信息。在这个神圣的复活节时候，我们非常感激你子的牺牲，他完美的生命，他的爱，他的牺牲，牺牲来救赎我们全部人。求你帮助我们更接近你，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现在会提名总会职员以及区域70员做支持表决。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海文杰根森会宣读稽核报告，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会为我们提出2014年度教会统计报告。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之提议我哋支持多马孟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同埋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举手支持已经记下。之提议我哋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嘅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嘅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举手已经记下。之提议我哋支持总会会长团嘅支理同埋十二使徒定一组为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举手支持已经记下。之提议我哋卸任下列嘅区域七十员，自2015年5月1日起生效：王安、艾维拉、菲利普、布西、雷纳、卡布雷拉、雷纳多、卡普雷地、保罗、柯丁森、萨姆尔、克拉克、罗格、里欧、克鲁兹、乔治、唐洛森、伊尼、艾空、克里逊、芬格里、灰格、费雪、杰洛、卡恩斯、奇斯、吉登斯、艾伦、海灵、阮瑞昌、乔治、基尔、 冯齐奇、南木克美、杰曼拉伯瑞尔、克里斯南新、古都洛佛罗培兹、迪米崔马克科、彼得米尔斯、杰克森马卡贝拉、雨果蒙托亚、艾伦丁纽恩斯、吴希根、杰弗瑞奥森、英法欧森、罗伯特欧卢、罗伯特潘、内森尼尔培恩、小海萨培瑞、米加勒瑞尔、艾森里贝罗、布莱德李森梅、雅特谢尔登、莫扎特索瑞斯、加洛索里斯、洛兰索萨、费恩斯坦菲尔、马拉马塔拉提、田代浩三、卢班特瑞斯、欧马维拉罗伯、杰克·屋德、阿伦·韦伯、卡拉多·艾尔汉、吉姆·赖特。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他们结出服务表示感谢的人，请举手表示。至于提议，我们衷心感谢并且卸任大卫·贝克兄弟、赖瑞吉布森兄弟和南道里德兄弟为总会南青年会长团。同样，我们亦都要卸任总会南青年理事会的所有成员。我们在这个时候亦都要卸任琴恩、史提芬姊妹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之理，同埋说由艾斯普林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之理。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姊妹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人，请举手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新成员金克拉克、冯齐奇、艾伦海灵、雨果蒙托亚、费恩史坦菲尔。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的区域70元：纳尔逊·阿迪拉、何西·巴塔亚、罗伦·布朗克、布兰福·鲍文、马可·布雷格、索吉尔·卡波尼、阿曼多·卡里昂、小马可·克雷、多明尼克·德卡叶、奥斯亚多·迪亚斯、米加勒·达德利、马可·铎汉、雅各·艾凡森、帕斯丘·费图纳多、派翠西欧·盖福拉、但以利·赫尔、林切、保罗新泽、查维梅卡伊格维、巨成芬、关明信、强尼雷欧塔、卡罗雷扎洛、若尔马丁尼兹、方麦克亚瑟、海尔麦基、希拉曼·孟特欧、法比欧·麦斯科索、米加勒·麦瑞、 洛曼涅罗、马可帕默尔、费迪纳庞各、艾鲁布瑞兹、斯提凡彼得生、沃夫冈皮尔兹、杰伊皮曼图、小约翰平贵、小爱德华多平托、伊凡舒慕兹、大卫史考特、保罗新克雷、便雅敏新求克斯、卢萨史托西、大卫史代波顿、卡尔提尼曼、威廉提泰拉、德泽清儿、加洛托雷多、西萨维拉、王安维拉、大卫华纳、盖瑞艾尔德、罗伯特威廉。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肢提二，我哋支持说由艾斯普林而家为总会初级会第一支理，玛丽杜咸为第二支理。肢提二，我哋支持斯提凡奥云兄弟为总会男青年会长，杜格拉斯贺斯为第一支理，同埋孟特布卢为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文宣会长举手支持已经记下。我们邀请那些反对任何提议的成员和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我们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作的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所有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新召唤的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的成员到台上就座。他们现在上来了。正如求先宣布，海文、杰吉森兄弟将会提出教会的契合报告，然后由布鲁克·海尔斯提报2014年度教会统计报告。感谢你，兄弟姐妹。
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兄弟，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是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主教团所组成。这个议会负责核准经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要根据经由核准的预算和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各项基金。总会稽核部门和教会其他各部门以及运作开支，所有稽核人员都是专业人员。教会的稽核部门有责任去执行稽核，确保各项捐献收入和开支和保障教会的资产。根据我们所作出的稽核，总会稽核部门认为2014年到所有重要范畴上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其中的记录和管理都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的政策和程序。教会贯彻了对成员有关要自己的生活预算、避免负债和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教导。谨请总会稽核部门海文杰根森总经理。
上
會會長團發布以下的統計報告，有關截至2014年12月31日為止教會的成長和狀況，供教會成員參考。現時共有3114個支聯會、406個傳道部、561個區會和29621個支會和分會。教會成員總數為1,5372,337人。在2014年新增兒童成員的人數為116409人，以及接受洗禮的新歸信者人數為296803人。截至12月31日為止，教會有85147位全部時間傳教士，以及30404位教會服務傳教士正在服務。三座聖殿在2014年奉獻，分別是亞利桑那州吉伯特聖殿、佛羅里達州盧德代堡聖殿和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聖殿。猶他州奧格登聖殿在2014年重新奉獻，截至年底運作中的聖殿數目為144座。
The choir will now. 詩歌班而家會為我哋獻唱《令我驚奇》。唱詩之後，我哋會聽到十二使徒定額組大衛貝納長老同圖德克里斯多長老嘅講道。 我清楚记得细路仔嘅时候一个经验。有一日，当我同朋友玩紧，我意外打烂咗我屋企附近一间铺头嘅窗。当玻璃散满一地嘅时，同埋警钟大声响嘅时候，我嘅心思都充满住恐惧，令我不知所措。我即刻意识到我注定要喺监狱度余生。我父母最终说服到我喺床下底出嚟，同帮我向铺头老板认错。好幸运，我唔使坐监。当日我感到的恐惧是非常之强烈和真实。毫无疑问，当你知道个人健康出现问题，发现一位家人正面对困难或危险，或者观察到在世界上令人不安的事，你都会感到更大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恐惧这种令人不安的情绪会增加，尤其是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有好多难以确定的事，或者是痛楚和透过意想不到的经验，有时是突发的事，可能产生负面的后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永无休止关于罪恶、暴力、饥荒、战争、贪污、恐怖主义、每况愈下的价值观、疾病和大自然破坏力量的报告，令人产生恐惧和忧虑。肯定的是，我们生活正是主所预言的时代，到那天全地都骚动，人心惶惶。我的目的是要描述怎样透过对主耶稣基督正确的知识和信心来消除恐惧。当我们去一起思考这个重要的题目的时候，我祈求圣灵会祝福我们每一位。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在伊甸躲起，主叫亚当，然后问你在哪里。之后亚当回答，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要注意，堕落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亚当和夏娃经历恐惧。这种强烈的情感是我们尘世生命重要的元素。摩尔门经有一个例子，重点说明当我们面对很大的逆境的时候，用对主的知识这种力量去消除恐惧，得到平安。在希兰，阿尔玛的人民很害怕他们进攻的拉曼军队，但阿尔玛上前站在他们当中，劝他们不要害怕，只要记得主他们的神，他就会拯救他们。于是他们将恐惧平息。要注意，阿尔玛没有平息人民的恐惧，但阿尔玛劝告信徒要记住，只要有主才可以令他们获救。救主的保护和看顾这项知识，使人民平息他们的恐惧。对主的信心有正确的知识，使我们有力量平息恐惧，因为耶稣基督是持久平安的唯一来源。他宣告，向我学习，听我的话，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你必在我里面得到平安。夫子亦解释，但是要知道，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即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对基督的信任和信赖，以及愿意去依赖救主的功劳、慈悲和恩典，会引导我们透过基督的赎罪和复活而获得对永生的希望。这样的信心和希望为我们生活带来我们都渴望所得到内心的平安。赎罪的力量令悔改变得有可能，并消除犯罪所造成的绝望。赎罪亦同时增强我们的能力去观察、造就和以从未认知的方式，或以我们有限的尘世力量去变得更好。确实是忠信的门徒其中一项最大的祝福，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基督赐予的平安，让我们可以透过永恒珍贵的观点去看尘世生活，令我们灵性稳固，帮助我们持续专注在天上的目的地。同时，因为主的教义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提供目的和方向，我们可以蒙福去平息我们的恐惧。他的教义和圣约会在好和坏的时间加强和安慰我们，他的圣职权柄向我们保证最重要的是能够持守到底，到今世和永恒。但是在现今社会这么容易并经常困扰我们的恐惧，我们是否能够平息呢？是，答案清楚确定。有三个基本原则是能否获得这项祝福的关键。第一，仰望基督；第二，建立在基督基础之上；第三，用对基督的信心向前推进。第一，仰望基督。阿尔玛给他儿子希拉曼的劝告正好在今日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是的，注意仰望神而活。我们应该仰望和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救主。想回主的使徒在船上怎样在海中心被抛来抛去，耶稣去他们身边在水上行走，但是门徒不认得他，他们感到恐惧，大声呼叫。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之后彼得在水上走向耶稣，但当他见到刮起猛烈的大风，他好惊，开始下沉，然后大声喊出：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想象到彼得立即踊跃回应救主的邀请的情景，当他双眼望住耶稣踏出船外面，奇迹地在水上行走，只是当狂风大浪令他分心，他就变得害怕和开始下沉。当我们跟随主的指引，我们会获得祝福去克服恐惧和巩固我们的信心。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第二，建立在基督根基之上。希拉曼训诫他儿子尼非和利海的时候说：我儿，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各位兄弟姊妹，教义和圣约就是建立我们人生在基督的根基和赎罪之上的基石。当我们配称去接受教义和进入圣约之中，忠信地记住和遵守那些神圣承诺，尽我们最大努力按照我们所接受的义务生活，我们就是和救主紧紧连接。这种连结是灵性力量和是我们生命一切起跌稳定的来源。透过我们接受的教义和所立的圣约，当我们坚定地将我们的渴望行为建立在救主确实的根基上，我们就可以去蒙福平息我们的恐惧。第三，用对基督的信心向前推进。尼非宣告：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住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 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呢节经文所形容有纪律嘅持守，系灵性上嘅确认同愿景、坚守、忍耐同神嘅恩典嘅结果。在耶稣基督神圣的名字上运用信心，在我们生活温顺地服从主的旨意和祂所安排的时间，是在一切事中谦卑承认主的手会为神国带来平安，就能够带来喜乐和永生。甚至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不明朗的未来，我们可以乐意地持守和虔敬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当我们获得坚毅的意志，我们就可以蒙福去平息恐惧。这种意志是来自学习和生活在福音原则当中，和在圣约的道路中坚决地向前推进。和我们平时经历的恐惧不同，但是和恐惧有关，就是好像在经文所提到的敬畏的心，或者敬畏主，有别于世上的恐惧。因世上的恐惧会引起恐慌和焦虑，敬畏的心是平安、保证和信心的来源。但是和恐惧有关的事，怎样可以提升或者在灵性上有帮助呢？我尝试去形容的这种正义的恐惧，它包括在心底里虔敬、尊重和敬畏主耶稣基督，遵守祂的诫命，和期待最后审判，以及在祂手上的公正。同时要使敬畏的心得以成长，有赖于对主耶稣基督的神圣和使命有正确的理解，愿意使我们的意念顺从主的意念，和知道每一位男女在审判日都为自己的罪负责。经文教导，敬畏的心是知识的开端，智慧的训诲，是大有依靠和生命的泉源。请注意，敬畏的心是和对最后审判的理解，和我们要为个人的欲望、思想、言语、行为负责紧密相连。敬畏主的人去到主面前受审判，是不会有不情愿的忧虑。我不相信我们对主会有任何惧怕的感觉，反而是展望我们会在主面前面对真正的自己，和对我们所有的理论掩饰和自我欺骗有完全的知识。最终我们不会再有藉口。每一个在地面上住过或者将会活在世上的人，都会被带去站在神的审判栏前，不分好人坏人，都按其行为接受审判。如果我们渴望正义和做好事，那审判栏前就会是欢欣的经验。我们在最后的日子将会被赏以正义。相反，如果我们渴望邪恶和做邪恶的事，那在审判栏前就会感到恐惧。我们必不敢仰望我们的神，那时我们若能叫岩石和山岳倒在身上，好躲起来不见他的面。而在最后的日子，我们就被报以邪恶。传道书有这样的总结：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敬畏的心会消除尘世生活的恐惧，甚至可以征服我们难以释怀的忧虑，就是我们在灵性上永远都不够好，和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主
的要求和期望，事实上我们单靠自己的能力和表现是不会够好，和不会达到主的期望。单靠我们的行为和渴望并不能够拯救我们，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我们只可以透过救主永恒而无限的赎罪牺牲所带来的慈悲和恩典而成为完全。毫无疑问，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敬畏的心是指爱主和信任祂。当我们更加完全地敬畏神，我们对主的爱就会更加圆满。完全的爱驱除一切恐惧。当我们仰望基督，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和在主圣约之路上献上我们的承诺向前推进，我保证敬畏的心带来的光会驱除尘世生活中的黑暗。我爱主和尊敬祂，祂的力量和平安是真实的，祂是我们的救主，我见证祂活着。因为祂，我们的心不需要忧愁或者害怕，我们会获得祝福去平息恐惧。我敢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bove the great west door,
在英国伦敦著名的西敏寺的西面大门上方，安置了十尊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其中一尊是1906年出生的德国杰出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潘霍华发声批评纳粹党的极权政治，以及他们对待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方式，因为他积极反对的立场而被捕入狱，最后他在集中营里面被处死。潘霍华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是几个同情他的狱卒帮他偷偷带出监狱的书信，之后集结出版成书，叫做《狱中书简》。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即将结婚的侄女，其中他讲到以下的重要见解：婚姻不单只是你们彼此间的爱，在爱情里面你们眼中只有大家，但在婚姻里面你们是连结世代的一环，好让神能够在祂的荣耀之中将不同世代带到这个世界，并使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蒙召唤进入祂的国度。你们的爱情里面只是看到自己幸福的天堂，但是在婚姻里面你们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有责任。你们的爱情是你们私人拥有，但是婚姻是超越个人的，是一个身份，一项职务，就好像一个王位一样，单单有统治的意愿并不能够使人成为国王。同样道理，婚姻不单只单单只有彼此间的爱情，就能够令你们在神和人的眼中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爱情从你们而来，而婚姻是来自上天，来自神。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可以怎样超越彼此间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对这个世界和全人类负上责任呢？婚姻为什么是来自上天，来自神的呢？要了解这些问题，必须要由太初讲起。先知已经透露，我们最早是以智能的形态存在，后来神赋予我们形体，换句话来讲就是灵体，因此我们成为祂灵体的儿女，亦都是这样成为了天上父母的儿女。灵体在前生存在了一段时间，而我们的天父因为希望让其他的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于是预备了一个使人加添能力的计划。在经文里面，这个计划有不同的名称，包括了救恩计划、幸福的计划，或者是救赎的计划。神曾经这样对亚伯拉罕解释这个计划的两个主要目的：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地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做一个地球，让这些人 住在上面。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角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已经成为灵体，然后他又为我们提供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灵体能够成为完整或者完全，要成为好像神一样荣耀圆满。我们必须要获得加增的物质元素。在前生的世界，我们同神在一起，如果同意参与他的计划，换句话来讲，就是守住第一地位，我们必被加上去。在我们来到神为我们创造的地球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身体。在今生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选择做主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所有事情，就能够守住第二地位。意思即是说，藉着我们的选择向神和向自己表明，即使离开他的跟前，拥有身体的一切能力、欲望和激情，我们仍然会有决心和能力去奉行他高荣的律法。我们能不能够约束肉体，令他成为灵体的工具，而不是灵体的主宰呢？我们在今生和永恒里面，是不是配得上被托付的神圣能力，包括创造生命的能力呢？我们会不会每个人都能够抗拒邪恶呢？那些做到的人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而这样的荣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一个复活不同不死和荣耀的身体。难怪当时我们听到这些伟大美好的机会和应许的时候，都大声欢呼。神的这个计划要成功，至少有四项事情需要做到。第一，创造地球作为我们的居所。无论创造过程的细节是怎样，我们都知道创造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父神的指导下由耶稣基督完成。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第二，今生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代表所有选择参与天父伟大幸福计划的人作出选择，他们的罪恶为我们离开神诞生到世上，获得尘世经验和学习，创造了必须要的条件。由于坠落，我们得以认识善与恶，运用神所赐的选择能力。最后坠落带来身体的死亡，使我们今生的时间变得短暂，这是必要的，这我们才不会永远活在自己的罪里面。第三，是从坠落中得到救赎。我们了解死亡在天父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如果到了最后没有方法克服身体和灵这两种死亡，天父的计划都是枉然的。因此有一位救赎主，亦都即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亚当和夏娃的违戒赎罪，受苦而死，藉此为所有人带来复活与不朽。由于我们都不能够完全始终如一地服从福音的律法，基督的赎罪亦让我们在悔改的条件之下，从自己的罪里面获得救赎。救主赎罪的恩典使罪能够获得宽恕，使灵魂圣化，因此我们可以在灵性上重生，并与神和谐。我们灵性的死亡，亦都即是说与神隔绝的状态，就会终止。第四，亦都是最后一点，是我们诞生到世上，随后在灵性上重生而进入神国的配套。神为了使我们能够同他一起超升的事工能够成功，他规定男人和女人要结婚，并且要生育儿女，藉此与神同工创造骨肉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今生接受试验和获得与他共享永恒荣耀的关键。他亦都规定父母要建立家庭，在光和真理之中教养子女，使子女对基督怀有希望。天父命令我们这样，要毫不保留地教你的儿女这些事情，说因为你们是由水、血 和我造的灵降生到世界上，成为来自尘土的活着的灵魂。正如这样，你们也必须从水、圣灵，并且用血，即我独生子的血来洁净，而重生到天国里。这样好使你们从所有的罪中圣化，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即不朽的荣耀。一旦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天父面前，亦都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回去同他在一起，并且得到超升，就会清楚了解在今生这段时期没有什么东比身体的出生和灵性的重生更为重要。这两者都是永生必要的条件。套用潘霍华的讲法，这个就是婚姻的职务，要对全人类负有责任，在这个来自上天来自神的神圣组织所要做的事情。婚姻是今生和来生世代延续中的一环，是天国的体制。一男一女的婚姻所建立的家庭，为顺利推展神的计划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是对神纯洁天真的孩子出生最适当的安排，是为成功的人士和来世的永生作必要学习和准备的最佳场所。以这样的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止是为什么国家社会认为婚姻和家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加以鼓励和保护。婚姻从来都不是单止是成年人之间的爱情和快乐。社会科学针对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和家庭所作的研究非常令人信服。所以我们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不过我们对婚姻和家庭职责的主张是根据神的真理而制定，而不是社会的科学研究。就是那一位在太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的神，也都即是创造男人和女人，让他们能够结为夫妻，成为一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那一位。人具有神的形象，但或者要在一男一女合而为一的婚姻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全诠释人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真正意义。我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婚姻的神圣体制，这个不是人类的发明，这样的婚姻确实是来自上天，来自神，就好像坠落和赎罪一样，是幸福计划的一部分。撒旦在前生反叛神和他的计划，现在他反对的势力日益猖獗，他极力阻挠婚姻和家庭的组成，用尽一切的手段要摧毁现有的婚姻和家庭。撒旦攻击人类性关系里面每样神圣的事物，用无数的不道德思想和行为将性从婚姻之中抽离。他试图令男人和女人相信可以忽略或者舍弃婚姻和家庭的优先位置，或者至少认为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比不上专业、事业和其他的成就，只是追求自我满足和个人的自主。撒旦很喜欢见到父母疏于教导和训练子女要对基督有信心、归信和在灵性上的重生。各位兄弟姐妹，这个世上有很多美好和重要的事情，但是其中只有很少的事情是绝对必要的。宣告和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基本真理，并不是要漠视或者贬低至今尚未实现这些理想的人所作的牺牲和所达到的成就。有些人无法得到婚姻的祝福，原因可能包括没有适合的对象、同性恋、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障碍，或者只是很怕失败，至少在一刹那间失去信心。或者你结过婚，但是那一段婚姻已经结束，你要独自撑起原本两个人才能够紧紧维持的生活。 有啲已经结咗婚嘅人，虽然有极大嘅渴望，亦都做咗好多诚恳嘅祈祷，但仍然冇法有孩子。即使系咁样，每个人都蒙得神嘅恩赐，有自己嘅才能，喺每一个世代都能够贡献一己之力，推展神嘅计划。好多美好必要嘅事情，有时候甚至系目前所需嘅，都可以喺唔太理想嘅情况之下达成。你哋有好多人都尽咗你哋最大嘅努力。你哋在背负今生重担的情况之下，挺身维护神为他儿女的超星所制定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向前推进，怀着信心作证，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按预期中来到，而到最后主的赎罪将会补偿归向他的人，他们被人剥削、剥夺和所损失的一切。冇一个人系命中注定无法接受天父俾佢儿女嘅一切。有一位年轻嘅母亲最近同我讲，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呢项崇高嘅召唤而感到焦虑。我觉得佢忧虑嘅都系非常小嘅事情，其实唔需要担心，佢已经做得好好。不过我知道佢一心令神喜悦，先进神托付佢嘅职责。我讲咗一啲说话去安慰佢，亦都喺心里面祈求神呢一位母亲嘅天父能够俾佢喺做神嘅事工嘅时候，因为神嘅爱而得到鼓舞，并且对神嘅认可获得见证。呢、这个就系我今日对你哋每一个人嘅祈求。愿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喺佢嘅眼中得到认可，愿婚姻都能够美满，家庭能够昌盛。无论我哋系咪能够喺今生获得所有呢啲嘅祝福。愿主的恩典带来而家的喜乐，让我们对未来必定实现的应许要有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诗歌班和会众将起立一起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70元惠福安德森长老、戴尔瑞隆长老和麦可林长老的讲道。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各位兄弟姊妹，感谢刚才嘅美好音乐。好多年前，我听过一位年轻医生嘅电台访问，佢喺亚利桑那州纳瓦河印第安保留区一间医院工作。佢讲及一个经验，有一晚有位扎住墙边上咗年纪嘅印第安人去到急症室。呢位年轻医生攞起块书写板行过去问嗰个人：有乜嘢帮到你啊？嗰位老人向前望，冇讲嘢。呢位医生有啲唔耐烦，再次问佢话：你唔讲嘢，我帮唔到你。你话俾我知点解你嚟到医院啦？老人望住佢问：你识唔识跳舞啊？呢位年轻医生思考呢条奇怪嘅问题，佢谂呢位病人可能系部落嘅医生。根据部落嘅传统，会以唱歌同跳舞嚟医治病人，而唔系用药物。医生就话：我唔识跳舞，你识唔识啊？老人家点头。跟住医生问：你可唔可以教我跳舞啊？呢位老人家嘅回应令我好咁多年嚟有好多回忆。佢话：我可以教你跳舞，但你要自己去听音乐。有时候我哋屋企，我哋会成功咁教识子女跳舞，但系喺帮助我哋家人听到音乐就冇咁成功。呢位年老嘅部落医生清楚知道，冇音乐系好难跳舞。跳舞时冇音乐伴奏系好奇怪，同得唔到满足，甚至有啲尴尬。你有冇试过呢？在教义和圣约第八篇，主教导约瑟斯密同奥利弗考德里：是的，看啊，我将藉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我们用意念去学舞步，但我们用心去听音乐。福音的舞步就是我们的行为，而福音的音乐就是来自圣灵愉快的灵性感觉。这种音乐会带来内心的改变，亦是所有正义渴望的源头。舞步需要有规律，但是我们要听埋音乐才可以感受到跳舞的快乐。有些人会嘲笑教会成员做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对听不到音乐的人来说，跳舞的人通常看下去很奇怪、笨拙，或者用经文的用语是属神的。你有没有试过在红绿灯前停低架车，而隔离车那位司机大声地又跳又唱呢？因为你的窗关实了，所以你什么都听不到。真的很奇怪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子女学识舞步，但是没有学到听和感受福音的美好音乐，慢慢他们就会不喜欢跳舞，他们一是就不再跳舞，一是就会继续跳下去。但只是因为他们感到周围跳舞的人的那些压力，两者都是不好的事。对我们所有寻求教导福音的人来说，挑战就是将课程扩展至舞步以外。我们子女的快乐是取决于他们听到和爱上福音美好音乐的能力。我们可以怎样做呢？首先，我们自己的生活必须调教到正确的灵性频道。在电子时代之前的年代，要透过很小心将收音机调教到准确的电台频率，去听自己喜欢的电台。未教好之前，只是会听到杂声，但是当我们终于调教好，就可以很清楚听到喜欢的音乐。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要调教去正确的频道，才可以听到圣灵的音乐。我们洗礼之后获得圣灵恩赐，会充满因归信而来自天上的音乐，我们的心改变了，不再有作恶的念头，只想不断做好事。但是圣灵不会容忍刻薄、骄傲和嫉妒。 如果我们生命中失去圣灵柔和的影响，福音的丰盛和谐会很快变成刺耳，最终听不到。阿尔曼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外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各位父母，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调教好音乐福音的音乐，我们要调翻好。正如孟宣会长去年十月所教导，我们要修平我们脚前的路，我们知道怎样做，我们一定要走回在第一次听到福音音乐时的同一条道路上面。我们要对基督有信心，悔改和领受圣餐，就更能感受到圣灵的影响，福音音乐就会重新在我们生命里面响起来。第二，当我们听到音乐，我们一定要尽力在我们家演奏。这些音乐是不可以强迫出来的，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藉着圣职来维持，亦都不能够藉着父母的身份或者藉着哪个最大或者最大声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不虚伪的爱和慈爱。为什么这些品格会为屋企带来更多力量和影响？因为这些品格会邀请圣灵，这些品格将我们的心调教到福音的音乐。当有这些品格，家中的所有舞者就能够更自然和欢欣地起舞，而不需要威胁、恐吓或强迫。我们的仔女小的时候，我们要唱不虚伪的爱的催眠曲，而当他们变得固执不肯睡，我们就可能要唱恒久忍耐的催眠曲。他们变成年轻人，我们要除去争执和威胁的杂音，要去演奏劝勉的美妙音乐，或者要唱恒久忍耐催眠曲的第二段。父母可以同时演奏出完美和谐的温和和温柔的品格。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仔女一起合唱，给有需要的邻居来实践良善。合唱不会一次过就做到，任何一个成功的音乐家都知道，要演奏美好的音乐是需要勤奋的练习。如果一开始听起来不夹和走音，要记住批评是不能够改正这些问题。家中的不和谐就好像房间里的黑暗，责备黑暗没有任何作用，我们要带来光明就可以驱走黑暗。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低音太大声或太霸道，而乐器部分太高音或者有些尖锐或者短笛太快和走音或不受控制，你们要有耐性。如果你们家里听不到福音的音乐，请记住继续练习。有神的帮助，有一日福音的音乐会充满你们的家，有形容不到的喜悦。即使演奏得挺好听，音乐不能够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你们的生命仍然有高有低，有时和谐，有时会摩擦，这些是尘世生活的自然本质。但是当我们以音乐配合舞步，有时候复杂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节奏就会倾向和谐和平衡，甚至你的挑战会为你添上丰富哀怨的音色和动人的乐子。圣职的教义会好似来自上天的甘露开始点滴在我们的灵魂，圣灵会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而我们的权杖清晰代表力量和影响，必成为正义 和真理不变的权杖，我们的领域必成为永远的领域，不用强迫就永永远远流向我们。我祈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家里都会是这样，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在2013年12月，很多人正在哀悼曼德拉的死亡。他被监禁了27年之后，成为了南非第一位民选总统。
他
对那些曾经关押他的人的宽恕值得令人敬佩，他获得广泛的赞美和尊崇。曼德拉他经常拒绝赞誉，他说，我不是圣人，除非你认为圣人是不断努力的罪人。这一句，圣人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应该能够安慰和鼓励教会的成员。虽然我们叫做后期圣徒，但有时这个名字令到我们退缩。圣徒这个名字通常是指那些达到神圣甚至完美崇高的人，但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我们的宗教信仰确实教导我们可以完全依靠基督的教义而变得完美，运用对他的信心悔改，领受圣餐来更新洗礼的圣约和祝福，和获得圣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似基督和持守到底。简单点来说，神更加关心我们是哪一个，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多过我们曾经是怎样的人。他在乎我们不断的努力。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写的喜剧《皆大欢喜》，描述人物的人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一个哥哥企图杀害他的弟弟，就算个细佬系知道，佢都由死亡边缘请求佢呢个恶毒嘅哥哥。当呢个哥哥得知佢呢种唔应该得到嘅同情，佢完全同永远咁改变咗。佢叫称为自己变了新的人。其后有几个女人问呢个哥哥：成日设计谋害细佬嘅系咪你啊？呢个哥哥就话。那个是已经是以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感觉到很幸福，我已经变了一个新的人了，所以我不会惭愧地告诉你我以前的为人。对我们来说，因为神的人士和耶稣基督的赎罪，这的改变并不只是发生在文学小说里面。主透过以西结宣告，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人也不能使他倾倒。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作罪业，他必定存活。他所犯下的一切罪必不被记下。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基于主的仁慈，当我们悔改和远离邪恶，神会宽恕我们，使我们的罪不会再被记住。对于我们，因为基督的赎罪和我们的悔改，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过去行为说，那个已经是以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无论是几坏都好，我们都可以说，那个是以前的我，那个以前邪恶的我并不再是现在的我。万宣会长教导我们， 神赐我们的最大的恩赐之一，就是从不断尝试中得到快乐，因为失败并不能决定一切。即使我们有时会选择犯罪，或者曾经多次面对失败和失望，我们决定再次尝试的那一刻，基督的赎罪就可以帮助我们了。我们需要记住，圣灵是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坏，我们不应该去尝试悔改。神的愿望是后期圣徒会不断努力和继续克服罪恶。无论我们是陷入困境的关系、经济的挑战、疾病，或者其他人犯罪后果而遭受痛苦，救主无限的赎罪可以治愈那些无辜受苦的人。他完全理解因为其他人犯罪的后果而无辜受苦的感觉。正如预言所讲，救主会医好伤心的人，赐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无论怎样，有祂的帮助，神期望后期圣徒不断去努力。正如当我们坚持的时候，神会喜悦。如果我们不理解其他人都是努力的话，神就会很失望。我们亲爱的朋友陶巴，他分享他们 怎样由他母亲朱莉亚身上学到这件事。朱莉亚和陶巴是南非早期的黑人归顺者，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教会的黑人和白人成员获得许可，可以一起参加聚会。对很多人来说，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对待是有挑战性的。有一次，当朱莉亚和陶巴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觉得比一些白人的成员自己受到的对待没那么亲切。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陶巴就向他母亲表达不满。朱莉亚听完之后就说，陶巴，教会就好像一间医院那样，我们都是各自有病患的人，我们回教会是因为想获得帮助。朱莉亚的说话反映出非常宝贵的见解。当其他人会为自己的灵性疾病而努力，我们不单止要对他们宽容，有耐心有爱心，而神鼓励我们要不断努力，他期望我们也都容许其他人有同样的机会这样做，而他们自己以他们自己步伐前进。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我们的表面的差异是怎样，我们所有人都同样需要无限的赎罪。几年前，有一个叫柯蒂斯的男青年蒙召唤去传道，他是那种每个传道部会长梦寐以求的传教士，非常专注和努力。有一次，他受指派同一个不是那么成熟、社交比较弱、没什么热诚去完成工作的同伴一起。有一日，当他们踩紧单车的时候，这个男青年回头望一望，他的同伴就 见到他不知为什么落了个单车在行人路上行。柯蒂斯就沉寂了，向神表达他的无奈，和一个常日都要鼓励的同伴一起的话，就真的很大的挑战。过了一阵，柯蒂斯就有一种感觉，好像神对他说这样，你知不知道？柯蒂斯，对我来说，你们两个都没什么不同。柯蒂斯就学习了他需要对他完美，他不完美但是努力改变的同伴有耐性。我邀请我们所有人都去检讨自己的生活、悔改和不断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只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坚持，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如果我们不给机会去其他人去尝试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假冒为善的人。当我们努力坚持和帮助其他人都这样做，我们就真真正正是后期圣徒了。当我们去改变，我们会知道神真正在乎我们是哪个，和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而不是我们曾经怎样的人。我衷心感激救主和祂无限的赎罪和祂拣选的善治，鼓励我们要不断努力去成为后期圣徒。我见证救主活着的事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Unfortunately,
在我人生里面有一段时间曾经渴望追求头衔和权柄，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纯粹天真。当我准备做传教士的时候，我哥哥在传道期间获派指引去做地带的领袖，我听到很多人赞许，令到我都希望同样有同样的称赞。我希望并且曾经祈求自己又可以担任类似的职位。好幸运在我传道的时候，我学到一堂很有力的课。在上一次总会大会，我再次受到提醒。在十月的时候，迪特希乌希铎会长曾经讲过，我在一生中有机会在世上做最杰出和最聪明的一些人士交往。在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很钦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成功和受到世上赞扬的人。但是经过这许多年，我逐渐体认到那些真实良善、毫无诡诈的美好蒙福的人更是令我钦佩。在摩尔门经里面，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一个真实良善蒙福的完美典范。希伯龙是小亚尔玛其中一个仔，我们都比较熟悉他哥哥希拉曼，他和他父亲成为记录的看守人和神的先知。还有柯林安顿是一位需要他父亲劝戒的传教士，比希拉曼的说话阿尔玛写了77节，比柯林安顿的说话阿尔玛写了91节，而比他二仔希伯龙的说话他写了15节。虽然是这样，这15节的说话很有力量和启发性。我而我相信我会因你的坚定和你对神的信心而非常快乐。你从年轻时就开始仰望主你的神，我希望你继续这样遵守他的诫命，因为持守的到底的人有福了。我而我告诉你，你的忠信、你的努力、你的耐心和你的卓良的人久忍耐，以使我非常快乐。除了对希伯伦讲话，阿尔玛亦在对柯林安顿面前提起他。阿尔玛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你哥哥的坚定忠信和他遵守神诫命的努力吗？看啊，难道他没有为你树立好榜样吗？看来希伯伦是一个想令他父亲喜悦，并且会因为正义而做正义的事，而不是为了赞赏地位、权力、荣誉和权柄。希拉曼一定知道他弟弟的为人，并且尊敬他这些特质，所以他将父亲给他的神圣记录交给希伯龙保管。希拉曼很信任他的弟弟，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地行走在神前。他不断努力行善，遵守主他的神的诫命。看起来这些确实是希伯龙的特质。自他保管这份神圣记录之后，经文上再没有记录太多有关他的事，直到他将记录交给希拉曼的儿子。希伯龙是一个毫无奸诈又美好的人，他是一个因为对神以及同胞的爱而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才干、努力和提升他人的人。他体现了宾塞金会长所讲的话，伟大的男女总是热爱服务多于掌权。在这个随处都追求赞美、地位、权力、荣耀和权柄的世界，我尊敬那些真实良善、毫无诡诈又美好蒙福的人，以及那些热爱服务多于掌权的伟大男女。他们的动力确实是来自对神和邻人的爱。 今日有些人会尝试令到我们相信我们必定要得到权力和地位才能够满足，不过很幸运还有很多人没有受这个观点影响，他们努力变得毫无诡诈又美好，找到内心的满足。我发现他们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真正归信基督的追随者。我尊敬那些在世界各地愿意肝带召唤无私地为知会服务的人，但是召唤总是会完结，所以令我更钦佩的是那些没有正式召唤但是又继续寻找机会服务提升他人的人。例如有一位兄弟早些回教会排灯，散会之后又会留在教会收拾，有一位姊妹坐在一位失明的姊妹隔离，不单止可以跟她打招呼，而且唱诗歌的时候还可以唱得大声一点，让这位姊妹可以听到歌词一起唱。如果你在支会里面仔细地看，就会发现到这些例子，总会有些成员似乎知道谁最需要帮助，还有知道何时要伸出援手。我第一次认识到毫无诡诈又美好的圣徒，大概是在我传道那阵。当时我同一位我不认识的长老搬了一个地方，我听到其他传教士都说这位长老从未担任过任何领袖的指派，又说他在韩国留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韩文都不是学得很好。当我认识这位长老那阵，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有信心和服从的传教士。他学习的时候学习，应该工作的时候工作，他准时离开宿舍都会准时回宿舍。在学习韩文方面他非常努力，虽然对他很困难。当我了解到我听回来的评论是不是真实的时候，我想告诉整个传道部知道这位长老是非常好。我跟传道部会长说，我想消除这个误解。会长和我的回应是，天父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成功的传教士，我都一样，现在你都知道，那其他人知不知道是不是这么重要呢？这位睿智的会长教导了我，服务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赞美、地位、权力、荣耀和权柄。对于一位当时看重头衔的年轻传教士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一课。学习了这次教训之后，我开始回顾我的人生，看看有没有一些不是很有地位的人的影响了我。好像有个好像希伯龙的人，就是我福音班的教师。这位兄弟呢，虽然是教导了我福音班两至三年的时间，但他打开了我的心窗，还有帮我获得见证。他不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但他每次都做好准备，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他教导我之后的四十几年，我曾经见过他几次，其中一次他是出席了我父亲的丧礼。这个举动确实不是因为头衔而驱使的。我尊敬那位尽心尽力的教师，有很多人好像他一样毫无诡诈又美好的人。我尊重那位主日学的教师，他会请班余去他家去吃早餐。我尊重那些会出席男女青活动的领袖。我尊重那位会写便条鼓励邻居的人。我尊重那些不单止会寄圣诞卡，同埋会亲手将卡送俾需要探访嘅家庭成员同朋友嘅人。我尊重嗰位因为邻居患有老人痴呆症导致生活困难，而会经常揸车接载佢哋嘅兄弟，使呢位邻居同佢妻子获得急需嘅帮助。呢啲事情唔係为咗赞美而做嘅。呢啲男女确实係唔係为咗头衔同埋权柄而做呢啲事。佢哋係基督嘅门徒，不断努力行善，好似希伯郎咁。佢哋希望天父喜悦。当我哋听到有啲人因为卸任或者冇得到自己心意嘅召唤而停止服务或者唔返教会嘅时候，我觉得好难过。我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会学到我传道期间所学到的道理。通常最重要的服务只有神会知道，在我们追求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记了神和神的益处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有牌才可以成为你所讲的人。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就是可以令到我们改变心中的渴望，使我们的动机可以变得纯洁。但是当我们受洗归向神的羊圈，我们就开始成了新的人的过程。每次我们藉着领受圣餐更新洗礼的圣约的时候，我们距离最终目标就会近一步。当我们坚守圣约，我们就会获得力量，与爱者同爱，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我们会找到侍奉神、遵守诫命的恩典，包括全心爱神、爱人如己。神和基督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
今生，我只是想要令我们上的和天上的父亲喜悦，并且变得好像希伯龙一样。我很感谢天父给我们有些好像希伯龙的人，他们的榜样给我们希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看到慈爱的天父和充满爱心的救主的见证。我留下我的见证和努力，变成同他们一样完全的承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for 我们很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讲者和所提供的美妙音乐。我们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正在会议中心举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暨全国广播将会在听日山区日光时间早上9:30至10:00举行。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会紧接在广播之后开始。今场大会最后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柯克长老。在他讲到之后，诗歌班会献唱大家齐向前来结束这场大会。为会祈祷是70元南迪范克长老。
在这个复活节，我们反思救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并为此欢欣。因为俗世邪恶而引起的烦嚣之声遍及地面，令到我们感到脆弱。因为现代科技和沟通的技术，罪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影响，令到很多人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无论这些考验有多重要，我们都不可以因而忘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伟大调停而欢欣和庆祝。我们的救主确实是战胜死亡。因为慈悲和怜悯，主承受我们的罪恶和违戒，救赎我们，并为每一个肯悔改和相信祂名的人满足公道的要求。祂伟大的赎罪牺牲是有崇高的重要性，并不是世人所能明白的。这一项恩赐赐给我们难以明白的平安。那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处理周围的那些残酷的现实呢？我太太玛丽她很喜欢向日葵。当向日葵生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譬如出现在路边的时候，她就会很开心。在我祖父母的家前面有一条泥路，当我们每一次在这一条路揸车经过的时候，玛丽就会成日很兴奋地问，你估下我们今日会不会见到那些很靓的向日葵呢？我们很惊喜地见到有很多向日葵生长在那些已经被农场设备、铲雪机影响的那些泥土，那些泥土充满着很多 我哋唔会认为系适合野花生长嘅物质。除咗可以生长喺一啲唔合适嘅泥土之外，呢一啲成长中嘅野生向日葵仲有另一项唔简单嘅特质，就系佢哋嗰啲年轻嘅花粒会跟住太阳移动。咁样做嘅时候，向日葵就会能够得到支持生命嘅能源，之后就可以绽放出灿烂嘅黄色。就好似呢啲成长中嘅向日葵，当我哋跟随世界嘅救主神嘅儿子，即使周围有好多可怕嘅事，我哋都可以兴盛同埋变得繁荣。佢确实系我哋嘅光同埋生命。在稗子的比喻当中，教主向他的门徒宣告，那些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跳出来，但提及到有信心的人，主是这样说，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住在这个确实是充满骚动敌对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扎根于对救主的爱，谦卑地跟随他的教导，就可以茁壮成长和绽放出灿烂的光。即使是生命之中充满着动荡，我们保持坚定忠信跟随救主的能力，会因为正义的家庭和在支会及支联会中以基督为中心的团结而得到大大巩固。在神的计划当中，家庭的角色是使我们能够获得快乐，帮助我们在爱的气氛中学习正确的原则，并且为永生作准备。在家里面感受宗教这个美好的家庭传统，是需要植入在我们的孩子心里面的。我的叔叔方红罗伯之金是一位好好的学生，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以及当时杨伯翰大学美式足球队的四分卫。在1941年12月8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日之后，他加入了美国的海军。在纽约州奥班尼的一次招募新兵的活动中，他向读者文摘投稿了一篇短文。杂志社给了他200元美金的酬劳，以及将他的文章《想念家的时间》刊登在1944年5月的月刊里面。他投去读者文摘的那份稿是以自己为一名水手，他是这样写道：在纽约州奥班尼的一个晚上，我问一位水手现在几点，他拿出一只很大的表，他答我7:20。我知道时间其实应该是重眼一点，我问你这表停了啊？是不是啊？他说不是，我这表还是在山区标准时间，我是来自犹他州的南部。我加入海军的时候，我爸爸给了这一只表我，他说这只表可以帮助他记住他家。当我这只表显示早上5:00的时候，我知道我爸爸就正在出发去榨牛奶。只要一到夜晚7:30，我就知道全家人会围住放满食物的台，爸爸会感谢神台面上面的食物，还有会祈祷希望他看顾着我。我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这里的时间，但是我需要知道的是犹他州的时间。在他投稿之后没多久，方红他被派到去太平洋战区那里服役。在1945年5月11号，我的叔叔他在邻近冲绳的一艘航空母舰那里服役，他被两架日军的自杀式飞机袭击，有差不多400个船员死亡，包括我的叔叔方红。宾塞金会长他对方红的爸爸表示衷心的同情，提及到方红的配称，主亦都一再确定地说，凡在我里面死的人尝不到死亡的滋味，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说是甜的。方红的爸爸他讲到，虽然方红已经葬身在大海，神的手会带领方红回到他天上的家。28年后，宾塞金会长在一次总会大会提及方红，他说，我很熟悉这个家庭，我曾经同他们一起跪下祈祷，家庭教导和在家中的训练为这个大家庭带来永恒的祝福。 佢挑战每一个家庭要每日最少两次为子女跪低祈祷。兄弟姊妹，如果我哋都能够忠信咁样喺屋企里面做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开家人家庭晚会，有圣职嘅祝福同埋遵守安息嘅为圣，我哋嘅孩子都会知道屋企嘅时间。无论呢一个系几咁困难嘅世界，有啲咩事嘅发生，佢哋都会为天上面永恒嘅家庭作好准备。我哋嘅孩子知道有人爱佢哋，亦都知道屋企系安全嘅，咁样系非常之重要嘅。丈夫同埋妻子系平等嘅伙伴，佢哋有唔同，但系系互相补足嘅责任。妻子可以生育儿女，令到成个家庭获得祝福；丈夫可以接受圣职去祝福佢嘅屋企人。但系喺家庭议会当中，妻子同埋丈夫呢一对平等嘅伙伴，佢哋会一齐作出最重要嘅决定。佢哋会决定点样教导佢哋嘅子女，点样去运用佢哋嘅金钱，佢哋会住喺边一度，同埋好多其他嘅家庭决定。当寻求主嘅指引之后，佢哋作为夫妻两个人就一齐作出决定。目标就是永恒的家庭。基督的光将家庭永恒的本质深入地植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里面。其中一位我很喜欢的作家，他不是教会的成员，他这样说，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都是不重要，但是家庭是真实的、重要的、永恒的，要照顾和关心，对家庭要忠诚。除了家庭之外，教会的角色亦都同样非常重要。教会提供了组织和方法去教导神所有的儿女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里面拥有圣职权柄，能够为所有配称而且愿意接受的人执行救恩和超升的教义。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争执和邪恶肆虐，并且集中强调文化的差异和不平等。在教会除了以语言划分之外，我们的支分会都是以地区划分的。我们并不会以阶级去区分，我们会很欢欣，因为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正义的会众之中。我们支会的家庭对于我们的进步、快乐和变得更加似基督的个人努力是很重要的。文化经常会将人分化，有时甚至乎是暴力和歧视的源头。在摩尔门经里面有用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所谓邪恶祖先的传统，他们引致暴力、战争、邪恶的行为、不公正的事，甚至乎是人民和整个民族的灭亡。尼腓四书可以说在这么多经文当中一段最好能够去形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教会文化。在第二节是这样读到，整个地面上的人民，不论尼腓人或拉曼人，都归顺了主，他们之间没有纷争，也没有争论，每人都彼此公正相待。第十六节这样讲，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没纷争是因为人民的心里面都有神的爱，这一种正是我们渴望想有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是组成我们的核心部分。牺牲、感恩、信心和正义的传统是应该要珍惜和保存的。家庭一定要享受和保护这些建立信心的传统。任何文化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语言。在我生活多年的加州三藩市地区，有七个以外语为主的单位。我们有关语言的教义可以在教义和圣约第九十篇十一节那里读到，事情将是这样，在那天藉着为显明耶稣基督而倾注于他们身上的保惠师的施助，每个人将透过那被按纳到此权力的人，以他自己的方言和自己的语言听到原本的福音。当神的儿女用母语向他祈祷的时候，就是用他心里面的语言。很明显，心里面的语言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我的哥哥约瑟，他是一个医生，在三藩市湾区已经执业好多年。 有一位年长来自萨摩亚的教会成员去到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位新的病人，他的身体有一些难以忍受的痛楚，在经过诊症之后证实了他有胆石，之后他也接受了治疗。这一位中上的成员指出，他本来看医生的目标只是想了解究竟他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令到他可以用他撒摩亚的母语向天父为他的身体问题做祈祷。教会成员他们用心里面的语言去明白福音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才可以按照福音的原则去祈祷和行动。就算有不同的语言和美好令人振奋的文化传统，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心和彼此相爱交织在一起。主强调让每个人敬重弟兄如自己，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虽然我们珍惜合适的文化，我们也都感谢文化的差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风俗习惯和传统当中每一个方面去合一。我们发现有些教会成员寻求巩固信心和见证的时候会有问题和疑虑，无论这些的忧虑是大定 是小，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论断，也都不要去批评。同一时间有忧虑的人要尽他们所能的去建立信心和见证，耐性和谦卑地去研读、思考、祈祷、生活在福音原则之中，和向合适的领袖商量，这样才是解决问题和忧虑的最好方法。有些人说现在有很多的成员离开教会，而且比以前现在有更加多的疑问和不信，这样说是错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从来未试过如此的强大过。要求在教会记录中除名的成员一向都只是很少数，而且比以前近年的数字已经是特别少了。在其他的方面，统计的数字都有显著的上升，例如是持有有效圣殿推荐书又已经接受恩道门的成员，缴交十足十一奉献的成年成员，以及做传道的人都大大增加。我重申，教会从未如此强大过，但是记住，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我们需要向所有的人展示我们的手。如果你现在面对的困难令到你觉得很无助、很沉重，而且很难继续撑下去，就要记住耶稣基督已经在客西马利园感受过最深刻的痛苦，以及在竹流山上面接受难以理解的折磨，完成了赎罪，解决了今生最可怕的重担。他是为你而做，也都是为我而做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很爱我们，他也都服从和爱他的天父。即使我们在深海里面迷失，我们都会在死亡之中获救。我们今生和全永恒的保护将会是透过个人和家庭的正义、教会的教义和跟随救主而来的。家庭是暴风雨的避难所，那些感到孤单的人可以在正义当中企稳阵脚，知道赎罪会保护和祝福你，是远远超过你能够所理解的。我们应该要记住，记住救主，持守圣约和跟随他，就好像向日葵会跟随着阳光，跟随救主的光和榜样会为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就如诗篇27篇一节我很喜欢的诗所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身为救主的其中一位使徒，我郑重地见证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知道他活着，我也都认得他的声音，我见证他的神圣性和赎罪的真实性。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次总会大会完结之前，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祈祷，感谢我们感受到的圣灵，我们感谢有这个荣幸去支持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先知多曼万宣会长，同埋佢哋十二使徒，同埋其他教会嘅成员，我哋好爱佢哋，好感谢佢哋嘅教导。我哋都好感谢其他受支持嘅教会领袖。
Now on this Easter weekend,
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里面，很感谢有机会去听到先知的教导，感谢耶稣基督的赎罪，祝福主我们能够记得今天所学习的事情，使我们能够继续成长，使我们成为更好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戴维斯郡和韦伯郡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成员组成的诗歌班提供。这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